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我们延续上一个讲次，上周，那目前我们的进度还是在本经的正中分，就是如来的开示中第三个，丙一是一正行愿嘛。那我们请看讲义的139，那我们现在到的第三个，如来开示中的第三个德行普施，就是他的佛的功德，还有他的种种的甚深体验，都是很难去理解的。导师的书本上的案例上，就这边可以分作两个要点，丁一标题丁一就是信解难得，那丁二是功德无尽。这个在讲义的139标题的根二这边，略述德行普施之要义，这边导师这边就有先说明的了。他有提到这个，像在经文下面的第三行，此中分二，经释，现在是第一信解难得，就是标题丁一这个内容。所以佛的功德愿行不可思议，所以就很难，一般的人呢，难信难解，难以相信接受，甚至也难以理解。所以这里面在下一行又可以分三个，所以在标题下来，如果是我们贯课这边，就是悟一问答决定，还有悟二的信谤得失。那这边就分作了，相信的话有功德，那相反的会诽谤就有过失，所以悟二是包含了信谤得失这四个字，是包含了你接受就有功德，诽谤就有过失，还有悟三就是信解稀有。好，那我们上次是延续这个的善巧方丙二善巧方便最后的这个德善意文明德善意这边，接下来才有所谓的丁三的，那我们就先从讲139开始。好，在问答决定这边，它实际上有两段经文，有第一段文呢，就问答决定是先提问嘛，所以139这边是先问，但是这边又将这个所谓的问答讨论者跟前面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这边导师也稍微做说明，为什么之前是跟这个所谓的曼殊菩萨或是文殊菩萨做问答，来说明这个药师佛的功德还有他的愿行。那这边反而是跟阿难问答，所以导师在后面就有提到，所以经文这边就问了。那我们在注脚196，我们列出了几个版本，那第三个瓜福山在东晋的佛说灌顶经这边是又提的比较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更清楚了，所以是佛说药师如来的功德本愿功德经的时候，阿难是在佛的右边，所以他又转向跟阿难去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东方净土就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的功德，你可以接受相信吗？所以他是第一个是问了。那第二段文是等一下要看到的142页这边的回答。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从讲139这边，像这个当机众再说明一下，就因为菩萨是曼殊菩萨实际上是大菩萨啦，所以对佛的这个很殊妙的功德他是可以相信。问阿难是以阿难为代表，阿难是声闻弟子中的多闻第一嘛，甚至是比一般的人一般人 更难想象佛的境界佛的功德，所以就以阿难为当机众。因此接下来经文这个所谓的问答决定这边是以阿难来做对话了。接着我们来看140页第一行这边就提到阿难是佛的侍者了，所以他常随佛在身边大概20多年或者这边说了20年，只要佛说过的法他都可以记忆不忘记， 可以记得起来，所以他是结集经典的重要人物之一。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结集，像注脚198，结集的过程大概分三个，刮服五，在原始圣典佛教之基层，第一个是要先送出来，第二个要共同审定，就是与会的大众对送出来的经文或是戒律上的规矩没有异议，没有其他的提出不一样的看法的，要共同审定。那送出我们一般的代表人物经或法，或者是我们说教授教戒嘛，教授比较是属于法上的修行，这些种种的法。那教戒比较是生活的规制，僧团的规矩，怎么结下安居，怎么犯戒，什么叫持戒，这些内容是优婆里代表，一个是阿难代表，所以第二个才是共同审定。他们送出不管是经法或者是律制，与会大众都没有问题。那时候是由大家设为主导的，所以在瓜浮寺也有提到了，500个大阿罗汉，虽然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一般是说他具有三明六通，就是不是只有会解脱的，甚至他可是有神通的，有大能力的，大方便，这大阿罗汉就500个，但是跟佛的我们一般的经典上听到的佛常随众，你像 阿弥陀经嘛，1250人，相对来说500个大阿罗汉还是不是僧团的大部分的意见啊。所以在瓜浮寺导师就有提到，一样是198这个注脚，就有提到这个等他们结集之后，这富罗那尊者，据导师的说法，他应该不是这个说法第一的这一个了，他可能是比较早期出家，富罗那尊者长老，他也提出佛有说哪些内容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被结集下来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将这个结集中结集的内容，有些可能没有完全，那时候都完全结集，所以第一次结集是佛的灭后夏天，那个夏天有大迦摄尊者，那之后还有所谓的第二次乃是南传可能是第四第五次的结集之说了。好，这个是结集应该要有的一个观念。那阿难是一个重要人物之一，好，所以在140页解释经文的第，就是140页的第二行开始就开始来解释说之前称扬宣扬称赞宣扬这个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的功德，这个功德实际上也是十方诸佛最深奥微妙极难极就是很极，就是比较是最高的究竟甚深行处，是一般的众生很难了解，听到这样子可以相信吗？所以最后一行甚深行处这边导师的解释是，这是诸佛境界，也就是佛的智慧慈悲所行的境界。那成佛之后，那佛到底还在做什么？那如果从经典上，他一样还是在随机帮助众生啊。所以成佛并不是就马上就入灭了，他还是一样在他的有限的时间，或者是有缘的众生积极去帮助他在大智度论中有提到嘛，这个城东老母他实际上对佛是不接受，就是没有相信佛的教说了，所以佛度有缘人大概也是从这些经论上的记载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跟佛当然是有大方便大智慧，但是众生不接受也是没办法好，这个这边解释就是所谓的甚深行处了，就导师在140页所提到，也就是佛的大智慧大慈悲去帮助众生的大方便。那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很深很广，所以接着我们看141页，所以一般的凡夫的心境确实无法理解这样的境界。因此所以这边第二行141页的第二行，这边导师就回答前面一开始139，为什么世尊要跟阿难做问答，因此世尊呢特别提出 假借与阿难的问答来普世大众，来跟大众说了。好，接着就先说明一下大圣经有三个类别，就是一个是着降于镜像的分析。那导师，我们如果看注脚199，在其他的著作，这个比较是像唯识学系啊，说明这个根生气世间，或者我们内心的种种活动，或者是外在的种种境界啊。所以大圣经有的是着重于所谓的镜像的分析啊。那第二是着重于行门的教说啊。那一样根据其他的著作，就是注脚199，大概是像般若行啊，般若法门啊。导师也有说嘛，身观啊，观心，身观啊，如果融数的论，身观深刻的观察这个所谓的诸法真理啊，就是中论啊，广心广大行就是大智度论啊，所以大概是重于修行的啊，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论点或者这个系统啊。第三个是重于果德的显现，果德当然是佛的果德啊，功德是究竟的圆满啊，那就像我们刚所提到这个甚深行处，或者是前面所提到的依本经来说了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十二大愿行，这些都算是如来的果德的显现啊。那像华严经啊，这些也是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142页哈，根五哈。所以前面提到嘛，三类的大乘经，那本经呢，我们看142页啊，算下来第六行了。标题根五，结明本经之难性之法。本经说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及其还有他的广大行果，也是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相信的。所以就是刚应该是刚说第三类的哈，重于果德的显现，就如来果德的显现。好，接着我们就来看阿难的回答了哈。那我个人的标题是安利叫阿难答问，就回答这个前面那个问题，就139页、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哦，142页这个经文，阿难白眼就回答世尊、哦、大德世尊，我于如来所说契经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来身与意业无不清净。世尊，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山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好，那我们接着看，这是阿难的回答。对于佛所说契经，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契经是在注脚的202了。那经本身有就像这个线一样，它可以有收摄零散的东西。如果从经佛教的用佛教使用这个经典，就是将佛所说的法依着次第把它编辑成册部类，就像用线去收集贯穿一些物品。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嘛，注脚198的这个结集，除了刚刚说了送出共同审定之外，就是第三个是编成次第啊。那这一个就是符合这个中文这个经典这个经这个字的意涵啊。所以在佛教总是将佛说的法，在藏经里面有看到了佛说的法，大家都是什么什么经啊，金刚经、华严经、般若经，那古的或者是佛弟子的解释就论或者论书之类的。然后好，那上次也有提到，像在刚提的注脚202的瓜符二，就是143页的注脚栏，这边是变法法性论讲记，这一部论也是比较特别。变法法性论呢，实际上是藏传的论点，应该说藏传有的文献啊，但是它的内容跟唯识学是很接近啊，或者是之前在汉传的已经遗失了，所以这就有藏译啊。那导师也是根据这个法尊法师的翻译做讲记啊诠释，所以这边就说到这个所谓的修多罗契经啊，为什么翻译契经？因为佛所说的法，一方面契合符合真理，一方面又契合众生的根性，所以契理又契机，所以叫契经啊。这个导师的诠释。 那这个修多罗这个词就是如同刮拂山、哦、它的音就是这个字、啊、Sutra 或是巴利文的 Sutta 这个字、啊、好，那我们接着看到上面本文的第一行143页、哦、这边解释大德、哦、好，大德梵语是、梵坦陀，本来是对佛的一种尊称、啊、等于说这是尊称佛的、哦，那这个字也可以翻作尊者，是含有包是有极其，极本上就是修饰词、啊、就是最高的限度极致嘛，有最尊重的敬意，可是现在可能比较普遍的使用了，一般的在家称为大德，所以似乎导师对这样的用法好像就比较是 广用的了，那就是如同我们用说的一般说智慧，你很有智慧，一般人的还在使用这个智慧这个词，但是在佛教智慧实际上就是至少要无我慧，那大圣的智慧，大圣的无我一定包含慈悲，没有慈悲没办法成就大圣的智慧，所以佛教讲的智慧一定要无我，那这个无我慧呢，像是无漏智，它不是一般说的这种IQ 很高啦，不管你用什么智商高情商高还是什么，现在 有很多什么领袖的之类的，反正有很多种 IQ 啊 EQ 之类的啦，但是这个都不是佛教讲的智慧、啊、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词已经被普遍的使用，但是好像跟佛教要权重强调的不太一样，那尊者这边导师也提出来、啊、之前或者在佛教比较多是早期啊，是对佛的尊称、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203、哦、先看一下203注脚203，我们 先看一下刮拂二啦、哦、刮拂二是大智度论卷二、哦、这边是列了很多佛的别号、哦、所以像第一个叫什么复名阿婆摩、哦、那情言就是那时候中文的意思叫无等嘛、哦，那复名阿婆摩婆摩就无等等，复名什么路迦那他、哦、这是世尊，复名婆罗迦，复名这边我们刚所看到的波坦陀青年大德、哦、这些等等，复名斯离迦那、哦、那如是等无量名号、哦、好，这些就这个或许就是导师说的本来是佛号的尊称佛的一个名号之一的，但是慢慢的好像就广泛的使用。好，那我们再看刮拂一、哦、这个注脚203、啊、基本上是根据导师的一些著作、哦、找出来的了、哦、好，接着看刮拂一是真言安静、哦、那这时候佛就跟阿难说嘛、哦，至今以后次诸比丘就跟其他的比丘说了，不得亲普相生，就是有点是 长幼有序，或者是以前可能是主人、啊、出家就是出家前可能是主人跟仆人一起出家，像佛陀的仆人或者是其他的王子的仆人也是一起出家嘛，就优婆里是好像剃头师嘛，就是地位是比较低的啦，但是之后就不要这样子的阶位或者种姓的分别，所以这边就讲了不得亲普相向相对待，不用主人就会有上或下的这种分别，他只是这么大的尊尊小的尊贤，相视当如兄弟，至今以后不得称父母所作名字，就是说不再叫这个俗名，所以大的就是比较早出家的啦，称为尊，晚出家叫显嘛、哦、那这时候阿难又跟问世尊嘛，如今比丘当云何自称名号、哦、就小比丘向大比丘称长老、这边的年不是年纪大，应该说出家早的比丘就大比丘叫长老，好，这个也是就等于说他已经用到一般的、哦、尊跟显嘛、哦、那如果在刮拂山、哦、这边也是类似的、哦，刮拂山是根本说一切有不平安也杂事、哦、又使从今日小下就比较年轻的啦，或者是比较晚出家的、哦、必处就比丘 对于这个长树处，就是比较年长，应该说戒长的比丘呢，不应该换其族姓姓名，不应该换他的名字，应换大德或云寿巨寿。所以这个就是 导师上面说的，就是在经典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佛教内部对大德这个词似乎也是使用上也有不同改变的。那这个梵语叫波坦陀，就是瓜佛五这个班达塔，这个班达塔就大德，本为佛的尊称。那佛灭后被移用为上座的尊称，也可以翻作尊者。好，这个大家有这样的理解。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文上面标题心二这边的，心二是解释经文所以者何，一切如来身与意业无不清净这句。那阿难是声闻行者嘛，所以对佛所说的诸佛甚深行处为什么可以相信没有怀疑啊？那据经文上阿难对佛的说明，就是因为佛本身的三业清净啊。那为什么佛的三业有办法清净呢？接着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如来的动身发语就是身体的活动、语言的表达，以及起心动念，还有内心意业的活动，那这三业的妙用都是清净法界的等流。那有些时候导师叫法界等流，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跟清净法界一样的，但是表现于世间有为法上，虽然是还是借由语言文字，还是有这些所谓的走路身体的种种活动，但是都是跟清净法界相应，所以这些内容都叫平等流泪，就一样跟法界一样平等而流出来的，都是佛的大智慧大慈悲的表现。法界等流好像这个词可能有一些陌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06，在讲义144页的注脚栏，瓜佛一呢一样是变法法性论讲记中的内容，在144页的注脚栏，法界呢就是真如的译名，真如就诸法实相嘛，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称作法性、空啊、空性，这些都是与真如相应才有无漏的圣法，所以叫做法界。佛说的一切经法就是说的内容编辑成经是法界等流，所以等于说经典上的语言文字，当然语言文字为什么要讲语言文字，现在我们看到大概是文字比较多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佛弟子口口相传的一开始并不是文字的记载，而是语言的传承，口口相传嘛，所以佛法是由从一开始是先口口相传徒弟之间师父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他的徒弟，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那大概西元前一世纪左右才有文字的记录嘛，那时候才有将经典变成文字的记载，就是如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佛说法，说法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法界等流。那什么意思？我们接着看第二行，这个意思是说佛证悟了清净法界，就真如那因为有过去的所发的菩提愿还有大悲心的缘故悲愿熏心他不是成就的时候才忆起那大悲愿，所以这个为什么菩萨道一开始这个发菩提心，这菩提心、菩提愿、菩提心很重要。你开始没有这个愿到你成就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要帮助众生了，所以你可能就入灭了所以叫悲愿熏心，不是体验到清净法界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愿力还有悲心这样一开始就是要如此。所以导师一直再次强调嘛，学佛三要信愿慈悲智慧，从一开始到成佛都是必须要具备的体证了清净法界，因为悲愿长时间嘛，无始劫的修行菩萨道，所以这样的慈悲心、菩提愿都是最圆满最究竟的， 而起的方便善巧。所以我们常说哎，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理解这个经论的说明啊，你要起的方便基本上是要依着什么无漏智啊，或者是般若智才有办法起所谓的方便智。不然我们所说的方便很容易流于世俗，那不是真的方便。因为这个方便可能就是哎，对世间人，对一般人就是便宜啊，给他一个便宜形式，但是不是真的佛法中的方便。那慢慢的这个方便呢没办法引导我们出世解脱。所以这边所说的嘛，悲怨熏心，那前提是要体证诸法实相，就清净法界才起的方便善巧，将佛所修正的内容说出来。其实说出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要符合这个所谓的清净法界或者真如。接着看第三行，佛为了众生方便开示演说。你看这个都是是从证悟法界而来，是称法界性，就是这个这样的方便，这样的说法的内容是符合法界，也就是清净真如的。好，所以平等的流出来叫做法界等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好像方便之法，方便之法，或者是给人家方便可是佛法中啊，真的可以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种所谓的方便法门，实际上它是比较更深一层的意义啊。好，接着看第四行，我们从佛闻法，所以能够发心修行、解脱生死、成佛啊，转虚妄显真实，这些都是因为佛说的内容是法界等流，因此我们发心修行。都才有可能解脱成佛。所以佛的言教在我们听起来好像都还是语言文字，那人权所权都还是虚妄分别，但从佛说的内容有众生生死虚妄所没有的成分，所以这是有着起迷导迷起悟转换成真的作用。虽然这些内容对我们听起来，因为我们还是善乱心嘛，或者是我们还是这种所谓的自信值的影响，所以听到的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它不管是真实的，就像我们讲这空无自信，或者圣解空性、空性圣解，这些语词好像我们的有办法懂了，但是对我们而言它的作用刚开始实际上还是不是那么大。因为我有真的体验到这个空性，这个作用才会真的很大不是好像，这不是礼拜天不是有佛有问嘛为什么我们没办法都可以听得懂什么无常无我空的理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做到什么百花丛里过偏叶不沾身，就是还是对境对照世间的人事物，我们总是有这种实在感。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伤心甚至现在新闻也很多嘛，尤其是像交通事件按一声喇叭也不行讲一句话也不行，大概一句话惹怒人那好像我们就很容易受在外境的影响一般人的如此，那学佛我的人呢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边老师也 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修行它并不是一开始或者是一下子就有办法，你觉得你听了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好像就一定可以解脱不一定我们还是要掌握了就是还是要慢慢的去实践才有办法有可能转变所以对我们而言这些内容好像都杂有这个所谓虚妄分别虚妄的成分在，但是佛法它就是有着导迷起悟这个转换成真的作用好，接着我们看瓜符二瓜符二是佛法是救世之光其中有一篇叫教法与正法的阳性这边就提到对于世尊的教说就 教法啦，应该有两点根本认识，第一个就是法界等流，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看到相近 哦，世尊体证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法界嘛，本来是远离，就是超越世间的语言文字所可以描述的啦，本来是远离名言嘛，就是你体证的当下是没有所谓的人权所权啊，这些所谓的分别嘛，所以语言文字实际上是不能，当下是不能起作用啊。好，所以不能假借言说来说明他体证的诸法实相，但是世尊他如果不说，那我们这个世间啊就没有佛法，所以呢世尊还是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文字啊，相似相近的把它说明出来，那说明的这个内容，这个佛法呢就与法界平等流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法界等流，它就是法界平等流列流出来的内容。好，接着是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下面倒数的第三行大悲等流，就刚刚说的法界等流是佛说的法，那为什么佛会说法，就是跟第二个大悲等流有关系。世尊体证诸法实相，解脱了生死轮回，这实相的妙法，世尊虽然自己清楚的了知体证，但是无边的众生仍在沉迷生死烦恼的深渊中，所以佛为了悲悯众生，依着悲愿力，所以这悲愿就包含他一开始出发菩提心的这菩提愿，还有大悲心，好，启动发动就升起这个智慧，所以 这实际上这几个字就包含了三件事，导师所强调心愿慈悲智慧嘛，依悲愿力发起升起智慧，将自己证悟的法门就是内容宣说出来，因此世尊的说法不是为了他的生活，因为说法有时候有名望嘛，生活也不是为了求荣自大的，也就是说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获得好名声，他都不是，而纯粹是什么，从悲心的引发了利益众生而说出所谓的大悲等流法，所以这个就提到了法界等流是说法的内容，那大悲等流是因为过去所发所立的志向，所以他自然而然成佛之后呢，就会不辞辛劳的将他所体验到的内容所表现出来。好，所以这边就回到前面讲义143页所说的啦，就阿难是依着佛的三口业清净，那为什么佛的三口业清净，是因为他体证的诸法实相所表现出来的身口意三业都跟法界相近或者是相应，叫做清净法界等流，因此阿难才相信佛所说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到本144页上面本文第一行，所以20多年来阿难是形影不离跟着佛，亲自目睹而闻佛的言行，所以他最为了解，佛也成为他唯一可信的对象，所以既然相信佛，那此经由佛所宣说，自然就可以深信不疑，所以因此阿难并非真的可以理解诸佛甚深行处，那前面有提到嘛，诸佛甚深行处就是佛的智慧还有慈悲所行的境界啦，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有办法去理解到啦，只是因为相信佛的圣格，所以绝对不会说假话，因此对于这个最深奥难以理解的如来功德，他可以信受而没有怀疑。好，接着看一般的，应该说先对信仰做一些说明啊。好，这边导师有提到啊，就人类的信仰大概有两种，大概的啊。好，用自己的智力啊，用自己的抉择力去分辨啊，从这个就近的真理啊，从这个推究啊，所以却分别我们所相信的道理，或者是理解它到底是如此啊。而升起的这种信仰，这个大概是比较偏于自己的这种智慧的抉择能力的。那第二个是由于信任他人的启示，借由别人的说明，相信他的 这个解释，或是相信他所介绍的内容，间接的引起自己的信仰，大概是有这两个。好，接着我们看145页，这就像有人从远地来跟我们描述那边的情形是如何，虽然是很难相信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说者呢是一向是诚实可信，那听到的人听众呢也就因他而相信不疑啊。所以这边经文也是一样哦，阿难是信佛而接受佛宣讲称扬赞叹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的，所以对这个如来的诸佛甚深行处是深信不疑哦，也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信仰的部分哦，我们看前面144页的注脚205哦。我们看这个瓜布依呢，心对什么叫净信呢？瓜布依像集门足论，我们看最后一句啊，划线的部分，净信就清净的信是怎样？就心清净为信啊。那这个也是导师著作上常看到的一种说法了。这个荧幕上这个内容哈，这个可能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那也是对应下面的瓜布四、瓜布五都有这样的内容哦。这个对照表示，除了瓜布四是大圣起信论讲记嘛哦，我们先看一下哦，在注脚205的瓜布四大圣起信论讲记哦，修学佛法的过程，先要对自己所要修学的法升起信顺的心哦，信顺是对于这种法有了纯洁的同情或好感，同情就认同了，跟我们现在中文使用的那种同情，同情他的遭遇这种同情好像不太一样，他这边是认同了。导师的书上有时候同情是认同这样子的主张或观点，同情你要先有信顺嘛，然后再升起信可信求乃至到正信，从最初的信顺心到最后的正信，佛法就叫做信你看这边就信以心净为信，就是当我们升起信的时候，内心是清净的，你没有很多的烦恼，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接受相信了，很有信心，当下是清净，没有烦恼，没有其他的杂染，没有烦恼，你不会忧虑，没有嗔恨这些，但是呢这个清净的状态不够长久，所以我们才要去付出行动，达到所谓的正信啊。好，就如同这边的那我们说这个对照表呢，是根据导师学佛三要的信心及其修学中了中间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信顺至少你要先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你不要觉得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你就不会接受嘛。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大智度论有句话嘛，信为人入，智为人度嘛。如果你都觉得不可能，你当然不会去实践。你不去实践，怎么有可能真的做到断烦恼得解脱？好，所以第一个要信顺啊。那信顺大概跟所谓的文会相应。第二个要信人，人就是认可，将我们所听到的内容进一步的去确定哦，是如此。我们说，佛说世间是苦。诸行是苦，我们去观察理解，真的是如此的。世间无常变化，你没办法主宰，快乐的时光也会过嘛，痛苦当然是痛苦，所以世间是苦这件事情是没有其他的不同的看法的基本上那如果你不觉得，基本上就是我们还没有感受得到所谓的苦，或者是你逃避这种问题那当然不是只有苦嘛，我们说四圣地都是如此啊，苦地如实是苦，集是集，就是升起的烦恼的因嘛如实是集啊，灭是这个究竟解脱之境那道是可以依着这个方法达到所谓的灭苦之境所以这个四圣地它是不可以随，是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所以这样的确信不疑之后，我们才会付出行动嘛，就是信求。那这边就是跟修慧相应最后大家所谓正信。 好，那正心就跟诸法实相相应了、啊。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缘起四谛这样子的内容，当你体验到就达到所谓的正性，那这时候并不是借由他人的说法教导产生对诸法实相的认知、哦、所以你一开始相信四谛，一开始相信的缘起，最后你还是真的体验到缘起还有这个所谓的四谛、哦、所以达到所谓正性。好，我们接着我们看瓜弗五啦，这边就是刚对应着中间这个栏，这中间这个栏位。好，接着看瓜弗五，佛法是救世之光中佛学的两大特色。信心的修学方式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那在过程虽有浅深的不同，但是最后是性质统一啊，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正信。好，第一个是信顺，就内心不存有丝毫的成见，但是是以理解为基础，就是说你还是要理解你听到的是什么，还是要去理解。假设我们心中呢有一个成见或主见，就没办法接受真理或是相信别人。好，第二个我们接着看注脚栏，在145页注脚栏，第二个是信可，也可以把它称为解信。经过信顺之后，就对着所信的对象升起深刻的了解，深刻了解一般我们叫可以说圣洁了，或者是确定它如此。那信的真啊，认的真啊，就理解的真实啊，真正确真实的话，你信的才恳切了。所以这个信可也叫信人嘛。经过耳闻眼见，内心的思考，确定它是确实没有错误。好，第三个是信求。好，这个阶段是经过智慧的思考后采取行动，希望可以获得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好，这样导师又说嘛，就像去山中采矿，经过勘定之后知道这个地下室有石油，那确信无疑之后就开始开凿开挖，这跟修慧相应，前面是属于思慧相应啊。第四个就是所谓的正信，由于不断的修学体悟到真理跟最初所相信的是一致的，没有分别。就像开挖之后真的发现有大量的石油，这个跟现证慧相应啊。佛法说信啊，就是说在讲信仰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否定智慧的啊。那智慧才有办法成就真实的信心，最终达到所谓的信智一如，这个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中间这一栏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跟导师的学佛三要，就是我们这个图啊，中间这个栏，这个栏位啊，有没有信顺嘛，跟文慧相应啊，那信人或信可就是圣洁，它的核心啊，就是如果你要产生这个所谓的信任，借由深刻理解你才会去付出行动嘛，所以这时候是跟思慧也跟这个圣洁这个心所有关系啊。信求嘛，你有前面的深刻理解确信不疑之后，你才会付出行动，信求跟修慧相应，最后达到所谓的现证慧啦，就正信啊。所相信的内容跟你体证的内容是一样的，像四谛缘起或者是大圣强调一切法空，所以这个次第啊，就一样，那个次第不是说你深刻理解之后我听了空听了缘起为什么在生活上没有用，没办法用得到，因为我们所理解大概还是比较站在这个所谓的圣解或是文慧思慧相应的这个阶段而已，我们甚至没有真的在，我们说修慧相应是要跟什么，修慧是要跟禅定中啊，至少要未到地定，你这时候才叫修慧，最后才升起无漏现证慧，这个才是真的见缘起，见到诸法实相，这个才是对我们的生活上产生巨大的改变。就在此之前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空无自性，但是感觉上还是在这个文思的阶段，甚至 有可能都没有到所谓的文思的阶段，我们可能只是帮当做一种所谓的知识，一种学问，所以它怎么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当我们对人事物起这个实在感的时候，它怎么会有作用？或者它的作用实际上是不明显的呢？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理解我们到底是哪个阶段。所以修慧是在相应跟正定相应，一样是在观缘起的无自性空啦，不是在世间善心位去观察。好像我们也常说无常啊，时间一直在变化，好，人事的变化，我们当然可以知道无常。大概，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无常无我，就像我们有些宗教人士，不是做佛教，一些宗教人士慈善在帮助人的过程，好，帮助这个苦难的人，我们很专心去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好几天没有合眼，甚至不睡觉，一心一意想要帮助他们。好像当下我们就放下我们的所谓的大这种所谓的自我感啊，但是这个跟佛教讲的无我还是有落差啦，还是有落差。因为佛教讲的无我是无漏慧，无漏现真慧，是你看这个图上面是最后了。所以只要是善心位，除非是很修行很久的大菩萨啦，不然一般的初学的阶段，善心位没有跟禅定相应，你要去观无我空，大概也还是属于世间的。我们可以从世间的无常变化这些种种相去了解无常无我，就像我们帮助众生的时候，没有我，没有这种所谓的自我感，但是基本上你还是看到一个一个众生在受苦了。我们说佛教讲的大圣讲的这个无缘大慈，他是看到众生受苦，去观众生无自性，观察这个众生的苦也是无自性，才有办法真的依这样子而升起无我而大悲，无缘大慈，无我大悲这样子。所以没有到那个阶段，我们所理解到的空无自性，可能是在文思的阶段而已，那有可能是只是在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所以从这个中间这个栏位是讲信心的，那旁边这边，这个是站在菩萨的阶位来说了，这一样是导师在学佛三要信心集体修学这边所用的词，信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和生于菩提心。那旁边是对应的是阶位的，好，同样的内容，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相信唯有成就佛才有帮助一切众生，彻底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的这样内容，信顺嘛，听到这样内容，我们起借由理解产生那个确定无疑，所以我们发心要去帮助众生。所以对菩萨而言，他发的是什么？菩提心。那对二圣而言，因为二圣所接受什么？四谛缘起是可以帮助我们离三界得究竟安乐的，所以他就是发的是什么？出离心嘛。所以这边一样啊，他们一样是升起所谓的信的成就，或者对佛法的坚信不疑。但是你听到内容，你的动机、你的发心会有不一样。所以你听到的是唯有成佛才是帮助众生，所以你要跟佛学习。如果你接受的是修四谛缘起就可以解决自身苦、离三界轮回之苦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发出离心。所以这个同样是信心成就，同样是达到所谓的信人的阶段，但是你的动机、你的发心跟最终导致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在正心这边对应的就是所谓的无漏智嘛，无漏智二圣也可以，出果就把它叫做四正境，于佛法身，还有最后还有戒，就清净四正境，有四不坏性。那如果是大圣出地就是静心地，当然这有点是把它合在一起说了，不过同样从这个信心这个阶段，一开始你所接受的跟你所最后所体证的一样嘛，所以你一开始发出离心要修四谛缘起，最终的得是出果。那如果你一开始发的是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修的是六度，那你最终可以得到的就是佛啦。所以大概可以有这样子的对应。好，刚刚我们提到嘛，这一段文接下来就是学佛三要这边，请看荧幕这边。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慧学概说里面，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这个信 顺性可性求性正，可以对应文会、思会、修会乃至宪政会啊。这是属于佛教的啊。前面的文思修是属于家行会，正这是所谓宪政会啊。那在这之前还有所谓的深德会啊。这段我们上次有提过了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啊，听经闻法，甚至很深入的研究，对佛法可以很深入了解，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空，或者是说有说空、说心、说性，甚至讨论佛的种种功德，重重无碍的境界，就如我们这边说的诸佛甚深行处，这个是能知能解的慧力。刚说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分别的话，这实际上还属于深德慧的范畴，意思是说一般的学者他也可以做得到。那导师再次强调，佛教是属于宗教。为什么是宗教？宗是什么？宗是你体验到的内容，教是把它教出来。所以他 佛法除了理解的部分，重要是实践，因为理解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实践，或者正确的实践。所以这个就一定要 很清楚分别了，所以我们才不会觉得懂了那么多好像要用的时候用不上。这时候就我们要去好好分辨，我们到底是懂的是在哪个范畴，我们所理解到的佛法，所理解到的一切法空缘起四谛，到底是属于哪个范围的理解。好，如果你是只是还在深德会的理解，根本就不用说后面的加行会乃至宪政会，没有加行会的方法四谛，怎么可能升起无漏宪政会？就是你没有闻思会乃至修会的这种深刻的修行的话，最后怎么有办法升起无漏宪政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互相提醒。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加行会跟深德会大有不同，它不但有深刻的理解、思考、抉择等智力，而且是要依于坚固的信念，基于坚固的信念，经过一番的专精，实践实在的行持，才有可能在清净的心中流出智慧。好，这种智慧完全是由佛法加持力的，加行力的祈祷，的引导的意思的。所以说就算是加行会，就是闻所成会、思所成会、修所成会，它基本上就不单单如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深德会，因为深德会就有办法做到，你有办法理解这样的内容，你有办法真的借由观察世间的无常变化，了解无常无我。但是这个还是属于，很有可能还不是加行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升起这样的理解之后，内心是清净的，不彷徨，当下也没有其他的杂念，这个才是真的，信心乃至说闻所成慧。闻所成慧第一个导师说它的特征什么？正见具足，我们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说法，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去影响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乃至家人的，家庭的巨变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实践去修学的。这个实际上不是因为别人而去觉得他，还不够深入，应该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检查检视我们自己，到底佛法的这些内容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对我们内心的改变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听了多少，而是我们听到了接受了这些内容，这些方法到底改变了我们多少，包含我们的观念，包含我们的身语的行为。所以第一个闻所成慧，它的特征就是正见具足了，那我们就不会轻易受改变。第二个思所成慧的特征是什么？境界相应，境界所以自然而然表现于身体上，我们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些乃至就身语的行为嘛。所以呢，境界境足具足，自然而然身语的行为符合律制，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第三个什么思所成慧的特征，修所成慧的特征是什么？ 正见啊，正定相应，要跟定中还是更深入的去观察无常无我乃至一切法空，最后才有办法升起无漏现真慧。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有次第的啊，所以导致说嘛，要先以依于坚固的信念，有这样的正见，正见是一种所谓的择善固执。哦，当我们是凡夫，单单是在世间上，我们必须依循于社会的道德规范。我们是凡夫，我们千万不要说没有所谓的善恶分别。哦，所谓的无分别，绝对不是这种所谓没有道德善恶的标准，这种所谓啊好像都没有的这种无分别。佛教讲无分别不是啊。所以当我们在凡夫修行的阶段，正见是一种择善固执，它并不是全盘的否定这种所谓的善恶的标准。只要我们是在这个有为的世间上，千万不要去抹煞否定的这些内容。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待会再继续。